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平安。
声音过不过？对，听到了。啊，那对，你知道吗？通常在临近就是圣诞节，我们说降临期有四周嘛，哈。那四周的降临期开始，大家的主题讲到了主题，慢慢的开始从。就是之前我们谈很多生命的短暂啊、死亡啊，我们就慢慢转到说，新的生命，耶稣基督的降生等等，盼望、光明等等这些的主题。那通常在这个降临期的这个期间，你知道谁会最仔细的听每一周的讲道吗？对，就是下一周要讲道的人。这个话笑话有点冷，是吧？因为大家在讲的都是光明，都是希望，都是生命。如果我下一周讲的刚好跟前一周那个人讲的是相同的话，那怎么办？所以这段时间我竖起我的耳朵，每一周我都听，仔细的听这个讲员讲的东西跟我讲的是不是一样，是不是一样？好，感谢主，到最后第四周了，终于到今天，我发现我还是讲的跟他们不一样的，有一些上帝的道还是很丰富的。好，那我们一起开始之前，我们来有个祷告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降临节啊第四个主日，我们可以在这里啊一起的来庆贺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此刻与我们同在，将我们可以啊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带到你的里面，带到你的跟前。主啊，求你涂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成为你恩典流通的管道，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台下听的还是在台上讲的，我们可以同感一灵。愿你的圣灵让我们印证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心中为你做见证。愿你也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众人一起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呢，我们其实都听到不同的牧者给我们讲不同的讲道的主题，然后我们会发现，不管是德国的牧者还是华人的牧者，在十一月份开始，大家讲的主题都有点类似。从十一月份开始，我们听到很多讲道的主题都是什么呢？还记不记得？哇，死亡，对，还有生命的短暂。对，还有就是人生的好像要走入到一个结局一样的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德国这边十一月份开始入冬了，然后我们开始觉得那些花朵开始凋谢，树叶飘零，然后我们开始日照时间变短，然后黑夜的时间延长，种种的这些自然现象让我们感觉到真的是生命的终结，黑暗的笼罩好像慢慢的来临。所以在十一月份开始，我们听到很多讲到的主题就是思考死亡跟生命的短暂。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受基督信仰的影响，德国人在冬天，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想到的不只是死亡和生命的短暂，而是在十二月开始，我们就开始听到了光明、盼望、新生命的信息啊，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你十二月，因为十二月在德国才是入冬没多久，还没有说快冬，寒冬将过，春天将到，还没有完全没有到那个时间，我们就已经开始不再去沉溺在那种就是死亡和生命短暂的这种哀伤当中，乃是我们可以预备，我们一直在预备圣诞庆祝耶稣基督降生一个新生命的来临。所以在圣诞的时候，我们因着受基督信仰的影响，我们在寒冬当中，我们在黑夜里面，我们就已经可以遇见光明，已经可以看见前面的盼望。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也是跟基督的降生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去思考一下，到底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生命对我今生，对我当下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的这段经文啊，一二，请。
到众生来，非要奉献、敞开、毁坏，我来了，需要两个。
里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的比喻啊。耶稣在这里呢，把他自己比喻为一个牧羊人，就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牧羊人，他要牧养一群羊，然后他要牧养羊，巴勒斯坦的牧羊人牧养羊的时候呢，他们会怎么做呢？啊，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些的图哈，这就是一个羊圈的图，因为牧羊人要带着一大群羊，然后去不同的地方吃草啊，找那个食物，所以呢，有时候他们会经过一些山谷啊，或者有一些小溪，或者更比较急的一些河流，甚至悬崖的地方。所以呢，为了保护这些羊群，他们在晚上可以就是好好的安全的度过，不会走迷，不会走失，不会掉到悬崖下面。通常呢，牧羊人会用石头或者用木头啊，用石头可能安全一点，更加就堆起一个呢，大概可能比我们就是人到齐腰左右的高度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墙，用石墙呢围成一个圈，晚上就把这些羊全部的带到这个羊圈里面，然后让他们在里面就是可以安全的度过夜晚。然后呢，为了保护这些羊，他们可以就是不会被一些刚才说到有盗贼，就是那些偷羊贼啊，他们把羊想偷去卖了或者自己吃了怎么样，所以为了以免这些就是盗贼的来访呢，他们可能会在这个羊圈上面，你看这里，哎哦，你看不到我的那个图标是吧？对，看不到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啊？对，他把最上一层的石头把它竖起来放，然后最尖的部分顶在上面，就像我们今天的防盗网，是吧？就是让那些盗贼爬过来的时候就会扎手，就会割伤啊，不容易进去啊。所以他们为了保护的羊就进去，然后最后呢，只留下很小很小的一个门口。通常呢，他们可能会找一些荆棘编成一个门，就把这个门口封住，又或者牧羊人亲自的睡在这个门口，这样就保护他的羊群不会被盗贼来偷，也不会被其他的那个动物来就是猎杀。同时呢，羊也不会到处跑，不会在夜间可能逃到悬崖啊，或者落到其他的地方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牧羊人，他爱他的羊，他保护他的羊，他为他的羊所就是负的一切的责任。这就是前面刚才耶稣所说的意思，就是我来了，好像我是一个羊，就是指我们，就是我们人类，他来了是要让我们人类可以得到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更有保障的一种的生命。不单是这个羊圈可以保护这些羊，羊跟牧羊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很亲密的。就是巴勒斯坦地区的牧羊人，他们不是赶羊的。什么叫赶羊呢？就羊在前面走，我在后面拿着一个皮鞭或者啥东西，噼噼噼噼噼噼，这样就赶，是吧？羊在前面走的，我在后头赶。他们不是赶羊，他们是带领羊往前走。他们自己可以发出一种的声音，从小就让这些羊很小的时候就听懂、熟悉它发的这些声音，可能是口哨，可能是歌声，或者是笛声，我不知道，反正很多种方式。他们在巴勒斯坦地区牧羊的人，他只要在前面走，然后他喊出那些声音，那些羊就在后面跟着他，是羊听见牧羊人的声音然后跟着来。所以呢，他们跟羊之间是一种很活泼的一种的就是生命的联系，生命的交往。所以我们发现，当耶稣把人类把我们比喻为羊，把他自己比喻为牧羊人的时候，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天父或者主耶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很密切的生命来往的关系。我们认识他的声音，我们是他的羊，他喊我们就跟着他走。所以难怪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三节里面也有说到，耶稣说，我们也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好吗？一二，请。
认识你们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所以就像羊认识它的主人它主人的声音一样，所谓永生，永远的生命，不是在我们死后才开始的一个事件， 而是从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声音，认识天父的声音，跟从他的带领，就开始了一个的永生的生命。羊和主人之间每天是很活生生的、很活泼的一种生命的交往。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因为基督信仰不是你学一套理论、一套哲学的原则，或者一套人生经验的总结，然后别人总结出这套经验，好，你去用吧，然后你就去照着这样做吧。不是，基督信仰最大的精髓之一，就是要呼唤我们去跟随这一位人类的真正的大牧者，那一位主耶稣，那一位天父。让我们基督信仰，其实他在告诉我们说，有那一位天父，他天天在呼唤我们，我们要回到他的家里面，我们要做他的羊，我们要跟他建立起一种互动交往的关系，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变得更加的丰盛。但是到底什么叫做丰盛？从什么角度来看，我们因着跟我们跟神的这种交往和互动，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丰盛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可能会只能从一个的角度，就是从个人层面、个人的角度去理解一下这里面讲到丰盛的生命到底是什么的意思。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认识天父的人生之所以更加丰盛，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稳固的人生的基础，那就是天父的赦免与爱。当我们真真切切可以体验到天父的赦免跟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新的立足点，我们的人生就有一个新的根本。因为我们可以跟那个活水的源头，我们可以从那个活水的源头得到我们一切的尊严与价值。什么叫尊严？什么叫人之根本？哇，这些讲的好像很大很高大上的词汇是吧，离我们非常遥远。其实不是，其实我们很熟悉的所谓的尊严，就是指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价值。虽然有些哲学家他可能会跟我们说，不管别人是否认同你的价值，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你就是你，你作为你自己，你作为一个人本身就有一种不可替代的、不可磨灭的一种的尊严和价值。所以你不需要管别人怎么看你，你自己只要持定你自己里面有这种人之为人本身的价值就够了。这些的看法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些关于人权的理论，一些在人权方面、保护人权方面的法理的依据、哲学的基础。但是从我们人类真实的生存体验层面来看，单单是这样看好像是不足够的。因为我们会发现，人其实不单只是一个个体的存在，人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我们不会单单满足于自己给自己灌输的一套一些所谓的尊严和价值的。即使我跟自己说100遍、1000遍，说你很有，我很有价值，我很有价值。就像今天做保险的训练那些人是吧，每天在高楼大厦上面一起喊，哇，我会成功，我会成功。那如果我跟自己说1000遍、10000遍，我很有价值，但是真的我就可以完全觉得自己有价值吗？或许当时大家一起喊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很有价值，但是转过头来，我们身边的人、亲人或者朋友给我们一两个白眼，一下子刚才的那种高，熏陶出来的那种气焰、那种自我价值高涨的那种感觉，马上就灰飞烟灭。所以人的存在就是这么的脆弱，我们不单是需要，我们不单是觉得，我要自己给自己价值，我们其实同时也需要，我们同时也渴望在人群当中刷出存在感，刷出认同感，我们希望从他人获得尊严的肯定，这是我们人之为人在我们生存层面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体验，人人都需要。所以人总是有意无意的在想啊，简单来说就是我怎么活才可以在别人面前有个算是像个人样，我怎么活才算是活得算是有出息呢？ 我们有意无意的都在想这样的一些想法，比如说男人怎么想，怎么样才叫活得像个人，活得像个男人，五倍熊腰，八块腹肌，不要看我，这里都没有。那怎么样？至少西装笔挺是吧？哎呀，今天也没有西装，找发型整齐啊，我的发际线也有点，啥都没有，怎么办？所以当然啊，如果除了以上之外，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有的话更好啊。那没有的话，那有一番事业也不错，是吧？啊，手下有一个团队跟着你，哇，南征北战，是吧？你说，哎，我们做这个项目，马上给你就是熬夜通宵，连续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都给你干出来，然后很成功。这样的话，你会觉得，我活得像个人，是吧？女人呢？女人可能会觉得，有个好老公呗。每一年所有的纪念日，是吧？相识纪念日、结婚纪念日、生孩子纪念日。首次什么见父母纪念日，各种纪念日他绝对不会忘记的，然后一定会有所表示的。然后我还有一大群闺蜜啊，随时可以听我倾诉，乖巧的孩子呀，我叫他去东他不会去西，我叫他去西他不会去东啊。这样的话啊，当然还要有善解人意的公婆，是吧？不会有这个，就是公婆婆媳之间不会有吵架的，婆婆就像妈妈一样，或者比妈妈更亲，哇，这样的话就活得像个人，像个样子。可能还有第三类人的存在，这种人，这类人叫做博士生。博士生怎么样觉得自己像个人呢？就是，导师认可我论文的思路了，然后同行关注我的课题，然后核心期刊可以发表我的文章，啊，虽然不是第一作者，而第二个也可以，第二作者也行啊，是吧？这样就像个人，这样感觉自己有存在感，感觉自己做的事情好像是有价值，因而自己好像也是有价值。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微信文章啊，会让我们心里面很不舒服的瞬间。为什么呢？你看这里一些微信的文章，两篇 Nature 一个娃，90后博士拿下浙大最高奖学金，中科院有位北大博士搞科研说相声两无误，他28岁便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导，冒号我习惯优秀，中国首位清华博后获超算杰出新人奖，在高铁上完成4/3博士论文。你看的这些标题你有什么感觉？我很受刺激。我老实跟你们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标题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个人吗？你明白吗？人家90后已经都有个娃，还两篇 Nature 了，我也有个娃，但是我没有什么 Nature， 我啥都没有啊。然后人家在高铁上都可以写完他的博士论文，我干嘛？我每天待在家里面，我写的那些简直就是涂鸦吗？我就是垃圾是吧？觉得一下子，以前觉得自己好歹也是个刘德华，现在呢，哎，这简直啥都不是了，真的是，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白痴了。同龄人90后比我还小，怎么我们人都是人，怎么相差这么远？所以存在感一下子就跌破零蛋。然后呢，不单是对博士生，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也会对于我们怎么样才算是在别人面前活出像一个人样，才是算是活得比较好，我们也有我们的想象。譬如说我们希望在教会里面大家都觉得我们非常的亲切友善，和蔼可亲，待人热心，言行举止非常得体啊。然后大家还觉得我经常的读经祷告很敬虔，甚至会服侍我们的教会啊。有家庭的基督徒的话，当然还要是就是夫唱妇随，不是不一定夫唱妇随，反正夫妻之间是那种叫什么呢？彼此顺服。对，我喜欢这个，夫妻之间彼此顺服，孩子有教养。然后呢，所以呢，即便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的话，我们也不会尽量不会在教会崇拜的时间表露出来，有怨气的回家之后再发泄，再来谈，是吧？因为我们担心别人看见我们这样之后，如果有一些不好的表现，不好了之后，别人会觉得我们当得很失败。你作为基督徒，你怎么这样子呀？很容易我们会别人会这样看的。所以当我们人生在世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每一天 我们都希望，我们都需要尊严，我们都需要在别人面前获得一种存在感。但是呢，我们同时也需要拿出一些东西来换取这种存在感。我们可以要拿出成绩，或者颜值，或者人缘、品格，总之我们总要拿出一些东西才可以得到家族的认可、朋友的认可、社会的认可或者教会的认可。如果我失败了，如果我聪明伶俐达到大家的期望，就会得到大家的夸奖。但如果我失败了，或者说我只是没有达到大家的期望而已的话，即使我没有被奚落，没有被惩罚，但是在大家这种失望的沉默当中，或者在那大家那种难以遮掩的沮丧当中，我好像整个世界都无形中凝聚成一种压力压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这种压力有时候可能比我们别人惩罚我们或者看不起我们这更叫我们难受，因为这种压力会勾引出我们一种歇斯底里的一种自省，就是说，陈瑜啊，陈瑜，你连这都做不到，你还有什么用？你连这个学位你都拿不到，你连这个目标你都达不到，你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呢？有一位匈牙利的诗人啊，裴多菲，相信你们听过他一首就是出名的诗歌，就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一位裴多菲他也说过另外一句名言，不过找不到英语的翻译，只有中文，生命的长短以时间来计算，生命的价值以贡献来计算。如果当我们感觉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所贡献的时候，这句话是励志名言，豪言壮语。然而当一个人感觉自己的贡献值为零甚至为负数的时候，这句话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审判。如果我的人生没有贡献，那我的生命还有价值吗？如果或者说我身边的人觉得我一点长处成就都没有，那我生命还有什么尊严可说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不知道现在支撑着你存在感的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现在可以使你感觉自己活得还不错，自己比上不足但比下有余的到底是一些什么的事情，是颜值、事业、奖状，还是你的成绩、人缘、品格、学识、口才或者理想？但如果我们这一切都失去了，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一事无成的时候，甚至连我们家人都抱怨我们没有出息的时候，我们能凭借什么使我自己继续的觉得自己可以活得像个人？换言之说，我们究竟在哪里可以找到一个永不动摇、永不改变的赋予我尊严的源头？我不知道你现在你有的答案是什么，但是下面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基督信仰所指出的一个解答的方向，就是我们的天父。但是呢，这个答案并没有看起来好像那么简单明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同的人对上帝的概念其实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对上帝的概念不是基于圣经的，只是道听途说，觉得哦，上帝就是那一位在天上的极大的君王，高高在上的天地，庄严肃穆，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如果人想亲近，你不要想，根本就不可能谈亲近两个字，因为他是高高在天上的天地上帝。你如果要靠近他或者看见他，你就要达到他的很高的要求和标准。你看圣经不是也说吗，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还有经文说，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惩罚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所以有人以为说，人如果想要面见上帝，要靠近上帝，那个人一定是要道德完美，信心超凡，又或者毫无过错，才有资格去见这一位的上帝。有时候甚至是一些基督徒也会对上帝有一个偏差的认识。譬如说我之前在服侍的那个地区里面，我发现不止一个教会的年轻人，年轻的，对，年轻人们，他们有一种观念啊，譬如说什么观念呢？就是觉得有个年轻人曾经这样说，上一周我的自行车被盗了，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连续好几个月没来教会，所以上帝要用这种方法来去，就是他当时用哪个词我不太记得了，提醒这个词有点中性，他可能是用一个更负面一点的词语，就是他会觉得这一个神，这一个上帝是对，当然是公义的，但他所理解的公义是那种锱铢必较的那种的上帝，那种的神啊，所以他想象中的神就是，哪怕我们最细微的过犯，他都就是明察秋毫，然后呢给予相等的报应。如果我们对上帝存在这样的想象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上帝不可能成为我们尊严的源头，不可能成为我们人生的立足点，因为在这样的上帝面前，我们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就像马丁路德他曾经非常诚实的坦诚的说，这样的上帝我只能怕，怎么可能去爱呢？因为他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只讲因果报应的天理，他只是一位永恒的大法官，他只是一个盘亘在我们头上的永永远远道德的审判而已，我怎么可能去爱这样的一个上帝呢？但是圣经却又命令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我们的上帝。如果我做不到的话，我结果又罪加一等，又多了一条新的罪名。这样的一种的思考，这样对上帝的一种认识，只能是把我跟上帝的关系和距离越拉越远，越拉越远。所以到底上帝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吗？到底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去认识我们的上帝呢？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其实就对有讲到这样的一个的，就是给我们这方面一个的解答，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请。这也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来是最终的上帝最高的启示，而上帝借天父借的耶稣基督，这也是借的他儿子向我们说话，就给我们最终的一个启示，然后让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换句话说，我们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完整正确的认识这一位上帝，这一位天地，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种性情，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约翰福音十一章十八节也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独一的儿子将他表明出来，唯有耶稣基督将上帝的性情，向上帝的心意，上帝真正的那个形象向我们展现。而耶稣基督来降生到这个世界，至少我们从刚才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读的经文说，他要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希伯来书这里说，他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的罪，我们跟上帝之间的罪被赦免了之后，我们可以触摸到天父的内心。 所以唯有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触摸到我们天父的内心的时候，我们体验到天父的爱和赦免的时候，这个上帝才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新的立足点，成为我们尊严，赋予我们一切尊严与肯定的一个的来源。罗马书还说，罗马书5:6-8，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特定的时刻为不敬虔之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什么叫义人呢？在就是圣经的概念里面，就是他完全按照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要求来去生活的人，那就是义人。什么是人人？德语这里翻译的就是比较清楚，这人人就是 guten， des guten， 做好事的人，做很多好事的人，善人。所以说，为义人死，有人是少有的；为好人死，或者也有人愿意做的。但是基督是为什么人而死呢？不敬虔之人。什么叫不敬虔？不愿意敬神的人，不以神为神，不以上帝为上帝的人，可以说跟上帝敌对的人，这就是不敬虔之人。这句话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啊？这句话原来让我们知道说，原来在我们千辛万苦的想在人群当中找到肯定和认同之前，在我们想在人群里面，在他人身上找到被爱、被重视之前，原来有一位就是天父，他已经爱我们，已经重视我们，而且这样的天父，他对我们的爱是坚定不移、白白给予的。只要你寻找他，就一定可以寻见。因为这里说，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还是不敬虔之人的时候，非常差劲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这说明我们的行为表现不能改变天父对我们的爱，我们在道德上的优劣不能改变天父对我们的爱。即便我们内心当中最肮脏、最卑劣的一面，我们觉得自己最污秽的思想、最不堪入目的那些的回忆，也不能改变天父对我们的爱。甚至我们最亵渎神的态度和行为，都不能改变天父对我们的爱。因为基督不是为义人死，乃是为不敬虔之人而死。我们想想，写这些话的保罗，使徒保罗，他本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曾经专门的要抓基督徒入狱，一定要把他们抓到监里。你想想，人家信耶稣跟你有什么关系吗？你为什么非得把人家就是是吧，搞得人家可能妻离子散，然后家破人亡，你一定要把人抓到监牢里面，然后在监牢里面受苦呢？啊，所以其实保罗这样的人，本来你可以想象他是一个很铁石心肠的人，啊，他可能对他的那个同志们或者对他的同道们，他如春天般的温暖，但是对他的敌人却是有寒冬般的冷酷。但是这样的人都被天父主动的去挽回。彼得他在耶稣被捕之前最后的晚餐上面，耶稣说我就要就是离去了，然后对，然后呢彼得就说什么，你既然去死，我也愿意跟你去。但是就几个小时之后，然后耶稣被捕了，他看到就是所有的门徒都逃散了，他看见耶稣在最落单、最需要支援的时候，别人问他，别人说你跟那个耶稣不是一道的吗？他说不是，我不认识这个人。他在那种就是被孤立，被他面对那种可能被群体抛弃、被群体孤立、被群体所那个鄙视的这样的一种处境之下，他不敢承认耶稣。他一开始以为自己能很爱他，所以他软弱。但是即便是这么软弱的彼得， 三次否认他自己曾三年多以来日夜陪伴的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的彼得，在耶稣复活之后，耶稣却仍然主动的去寻回他，跟他说：“你来牧养我的羊。”这样的软弱，上帝都可以原谅，那还有什么可以拦阻我们去体验天父对我们的爱呢？或许有人说：“还有啊，信心啊，啊。”上帝耶稣不是要我们有信心吗？如果我们信心小，是不是就不可以领受神的爱呢？不能体验，不能亲近神呢？这样也不是，因为你看福音书里面有一位父亲，他的儿子被鬼附了，然后他就是他让耶稣的门徒帮他们赶鬼，但门徒赶不出来。后来耶稣就是刚好就从那个变相山，东山变相那里下来，就碰到他们的时候，他跟耶稣说什么？耶稣跟他跟耶稣说：“哎呀，你的门徒治不好啊。”然后耶稣说：“哎，只要你们有信心，凡事都可以成。”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信啊，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然后耶稣有没有帮他？有，对，耶稣有帮他。因为信心，虽然我们说信心有很多的层面，但是你最根基的不是我觉得我的信心有大还是有多大或者有多小，最根基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们信任这一位天父是爱我们，他是愿意看顾，他是愿意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信靠他，信任他，这是信心最基本的一个的意思。那么既然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为不敬虔之人而死，尽管那么这样的话，尽管我觉得自己不够敬虔，我觉得自己不够信心，我觉得自己不够刚强，但是我信任耶稣的，信任圣经里面说的话，我就大胆去亲近神的话，我相信上帝可以让我们寻见，上帝欢迎我们去亲近他。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不是还有一句还说吗？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后面是什么呢？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吗？不是，不是。后面是什么？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公义的神不是自诛必较的神。公义的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洗净我们所有人的罪，使我们可以重新来到这一位天父的面前，体验他的爱，体验他的赦免，从他得到真正人之为人的尊严的这样的一位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我们可以扫除一切的思想障碍，简简单单的投靠神，那么就像马太福音说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必然可以体验到他的爱和他对我们的重视，而这种体验也势必成为我们立身处世一种新的力量。那么下面开始我要突出体验这两个字，因为这一位仿佛看不见摸不着的天父，他本身不是一种理论，不是一套哲学。当我们说天父爱我们的时候，也不是一种阿 Q 精神，自我安慰、暗示、鼓励或者自我催眠，不是。天父的爱是真真实实的可以体验到，就像你能体验到你的亲人、你的家属、你的孩子对你的爱一样。只要我们亲近寻找他，我们就可以寻见。而一旦我们体验到天父的爱，一旦我们被他那份浩瀚无边的包容和接纳所淹没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说：“啊，以前我为了在别人面前得到别人的认可，要装孙子、献殷勤、秀才艺，去迎合他人、去讨好他人，是多么的可怜，多么的可笑，也是多么的可惜。因为原来在天父的爱里面，我们已经拥有了我们的尊严和价值。 原来我的尊严和价值只在于天父与我之间，不受旁人所左右。我刚开始就是决定信耶稣的时候，是一种纯粹的理智上的一种的需要。我是因为思考人生的意义的问题，最后觉得我想试一下通过有神的信仰，或者有神论的这个逻辑，这个前提出发，重建我的三观，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一开始只是觉得我要信基督教，我就是这个目的，啊，所以我跟那个一个当时我认识的一个基督徒说我要信耶稣的时候，我内心想的其实就是这样子，一种理论上的重构。但是当我信了，做了祷告，邀请耶稣进入我的生命之后，我开始体验天父的临在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基督信仰里面所拥有的那种的美妙和丰富，实在是超过我之前的所想所像。分享一次的例子，就是我那时候刚信主没多久，我借了一个90年代拍了一部耶稣传的电影，在家里面自己看，然后那个是根据路加福音拍出来的，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看过那部电影，就是很普通的一部电影，然后一般来说你看起来也没有煽情的，反正就是平铺直叙的把那个耶稣的生平按照路加福音这样来拍出来。但是那一天我自己看着的时候，就突然间那个他开始大概可能15分钟之后吧，就有一个画面，就是耶稣去到约旦河边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那一幕，就是他一开始是用镜头，就是跟着耶稣的背影一直往前走了，耶稣穿过人群，那个镜头就一直跟着他穿过人群，然后突然间就转那个画面一转，就是耶稣正面的样子，就是他啊，然后就是他接受那个约翰的洗礼。这其实这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的那个场景，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这个场景一下子震住我，让我意识到，我不知道这种思想从哪里来的，啊，就突然间让我意识到说，哇，这一个是耶稣，是将会扭转我整个人生的一位。然后开始有一种就是很强的一种，就是很一种力量一样，从我的头顶好像灌注到我的整个的人里面，真的是从上面好像进来的，然后觉得非常的浩瀚无边，非常的就是美妙。但同时他又勾起了我里面的一种觉得自己不配，觉得自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人，千万好像沙滩中的一粒沙子，千万粒沙子当中只是一个微小的一个围城，但是上帝啊，你这么你对我的爱却这么的浩瀚，却这么的大，完完全全好像我觉得已经完全被满足，完全被我的内心完全被填满一样，非常的美妙。所以这种经历不是我自己主观想象出来，也不是我预备或者酝酿出来的，我那天就只是把那个 VCD 放到那个 VCD 机里面了，你知道是那个什么年代 VCD， 然后就看很普通的一个画面，突然就这样的事情就临到我，让我体验到天父的爱。而对，所以这种东西我很清楚的知道说，并不是像一些所谓心理学家或者宗教心理学家所说的啊，这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或者意识混沌的状态。因为在那一刻我很清晰的区分他与我，我的理性和情感其实处于一种非常活跃的状态，而不是一种死寂的状态。就这种感觉，你可能这样类比吧，你的初恋突然哪一天跟你说他爱你，然后这种汹涌澎湃的感觉乘以无限倍，那就是可能就当时体验的那种的感觉。同时你会觉得自己是，哎，怎么配啊，我怎么配得到这么好的东西，就是这样子。我分享这个经历并不是说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相同的经历，我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去经历上帝。有些人，譬如说我听过的， 啊，就是读圣经的时候，突然间有一节经文就好像浮起来，就进到他内心。有些人可能是在祷告的时候，突然间上帝让他看见，哇，他过去犯的罪，然后一幕一幕的就是犯的罪出现，然后他就认罪。一开始非常的沉重，非常的沉痛，因为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之后就开始，他就是经历到就是耶稣的爱和赦免，整个人就清醒。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经历，有些是突如其来的，就像我刚才那样的一种的经历，没有预备的，猝不及防的。还有一些是因为他可能是常年有一种静修的习惯，在静修的当中，他就是经历上帝一些奇妙的一些的经历，啊，所以人我们对天父的体验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没有划一的标准，也没有一个划一的一个的那个一个一个的形式的，甚至一个人可能在你人生不同的阶段对神的经历也都不一样。但是呢，我想说这个的时候，我是想说，这种我们跟天父之间的，我们对天父的爱的那种体验，它本身有一种，对我们来说有一种医治的效果，它可以重建我们的生命。譬如说，像我自己，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就是自我形象非常低的一个人，然后我在众人面前哈，啊，你别说众人吧，三四个人，在我的三四个人面前连续讲话超过三分钟的话，我会紧张的不得了，然后就我会讲不下去，就是觉得啊，我要怎么表现才好？怎么表现好像都别人只要有一个动作，我就会觉得好像就是不想听我说话了。别人如果有一个咳嗽，我就觉得他可能想反对我。如果站起来要离开的话，我简直要崩溃，你知道没有？啊！但现在呢，如果你现在站起来，各位如果想，算了，我只会想你可能需要去小解或者，对吧？但就是为什么会有发生这样的一种的转变？我以前也曾经试过找心理辅导啊，那个心理辅导跟我说，哎呀，很简单啊，你紧张的时候，你在众人面前说话紧张的时候，你就放一杯水，然后呢在那里喝一杯水，然后你就可以不紧张了，这样。哇，后来我心想，拜托，如果我这样就能解决的话，还用找你吗？是吧，这么简单的东西我在网上都可以搜得到，我还要找你吗？所以我遇见了一个比较差的心理医生，心理辅导不是心理医生。但是感谢上帝，就在那之后，我经历了他的爱之后，我发现就是慢慢的我里面有一种转变，我也不知道这个转变怎么发生，然后怎么产生，但是慢慢的我开始会觉得，既然我的天父爱我，既然他在我背后，既然他就与我同在，即便全世界人反对我，那又如何？因为我只要得到我的天父的认可和爱，那就足够了。就是很简单的这样，就基于我过去有的这种我对神的，我跟神的那种的经历和体验，我知道说神就足够了。然后我慢慢的竟然就可以，就是对重建起我的自我形象，我不再介意别人对我的评价，不再介意别人给我的就是反馈或者对我的批评。所以我你如果嫌我啰嗦都好，我还要再说一遍，就是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这种不是阿 Q 的精神胜利法，也不是心理学的自我暗示或者自我安慰，没有，而是我真的是经历到上帝的这种的被上帝的爱填满之后所发生的一种的成长。所以天父的爱如果真的浇灌到我们人心里面的时候，它本身就会带来一种医治和恢复的一种的能力，健康的自我形象就可以被重建起来。而这样的一种的形象，自我健康的自我形象对我们人生有多么的重要，我相信今天的心理学研究很多都已经给我们有一些的证明和说明。那我下面只是简单的就举一个在我们教会和家庭生活当中的例子，让我们意识到说这个靠着天父的爱重建我们自我形象的这种重要就够了。譬如说，这是一个人健康的自我形象多么重要呢？就是在我们的 对，譬如说在教会当中吧，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其实，不容易的，在教会里面服事，特别是在台上的一些的服事，站在讲台上带诗歌也好，做主持人也好，讲道也好，或者领诗歌也好，因为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如果你想得到所有人的认可的话，几乎不可能。我们说100个人就有100种喜好，如果你带诗歌，你带现代诗歌的，那些喜欢传统诗歌的人会觉得不喜欢，你带传统诗歌、现代诗歌，喜欢现代诗歌的人会觉得很闷，所以你怎么样做都就不可能就是讨好所有人的在教会里面的服事，而且这样本身也是不健康啊，因为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不是要讨好人，乃是要服事神。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足够健康的自我形象的话，我们一天到晚我们在那个就是讲教会上的服事，只是希望透过这个服事得到认可、称赞或者掌声，或者掌声的话，那我们就会就是做不下去，因为你会发现，到头来一定会有人给你劣评的，不可能每个人给你好评的，啊，所以可能做几天或者做几次，然后发现大家的。一开始头几次大家通常都会啊很好啊很好啊，一定会跟你说好，不会说你不好的，但是多了几次，3、4次之后，5、6次之后，大家就习惯了，也不会再像一开始那样给你过多的肯定了。那么之后慢慢的你就得不到肯定的时候，可能就不想做了，或者不能继续做了。所以如果我们人的自我形象没有被重建起来，我们也很难在教会里面去给一个健康的服事和那个对人的帮助，我们也没办法说可以很客观地去评估自己的服事，以至于说我的服事可以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进、不断的改善，因为别人给我一点的劣评或者一点的意见的话，我就会把它就是看作很大很大的事情，然后我就会整个人就被打垮的话，这样我们是没有办法可以就是去继续下去的。所以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需要建立人，我们自己首先需要被神的爱所建立。你在家里面教养孩子也是一样，我认识一个母亲，她就是她有一个矛盾，就是譬如说举个例子吧，那孩子一天今天突然吃了很多糖果，吃了很多糖果之后呢，这位母亲就怕她的孩子对牙齿不好，然后就不给他吃了。然后不给他吃的时候呢，孩子就在那里大哭大闹，哭闹是孩子的武器，是吧？我们没有办法收缴他这个武器的，所以呢，他看见孩子哭闹的时候呢，一开始还能坚持得住，还能撑得住的，但是过了可能4、5分钟之后，他开始就自我质疑了，我有必要吗？我做母亲需要这么铁石心肠吗？你看孩子哭得这么厉害，他这样哭下去，他会不会以后不喜欢我了？他会不会跟我就是距离拉远了？他以后会不会喜欢他爸爸，喜欢他奶奶，不跟我好了？然后他就因为他的自我形象不完，就是不够坚强，不够强壮，所以当他遇到孩子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他慢慢开始自我质疑，以至于他就不能坚持他自己原来的那个原则。所以我们发现，其实在我们家里，在我们就是做父母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一个好的一个的自我形象，强健的自我形象，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还有在我们平常的那个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你们的那个现在的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成长的背景是怎么样哈，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看电视剧也都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有些父母经常给孩子灌输一个一定要拿第一，一定要赢，一定要当冠军，给他们这种概念，甚至有一些我发现有一些给小孩子看的书里面也不断的渲染这种概念，哇，你做到这个了，你是第一，啊，你做到这个了，你是冠军，就是有些就是给孩子看的书都在传递这样的一种概念。但是这样的一种概念有时候会使我们人好像是通过胜利，通过去把别人比下去来获得一种自我的存在感， 其实长期来说对一个人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因为它使我们慢慢的只是习惯一种竞争的关系，竞争的文化。不管我去到哪里，我都要把别人给比下去。在公司里面，我要是做那个最高位置的，在大学里面，我要拿第一名的，然后毕业的时候我要拿 first honor 的，然后呢，工作我一定要选律师或者医生，不是因为我喜欢去就是济世为怀或者想去帮别人，而是因为律师和医生是今天在文化里面认为是最优秀的人所做的工作，所以我去做这样的工作。那这样的人为竞争而竞争，这样的人其实他们在竞争当中不断的赢，可以得到全世界，但是最后他还是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他会觉得自己还好像还少了一些什么东西。为什么胜利不能给他带来持久的一种满足感呢？到底为竞争而竞争的人最后他失去了什么？其实这样的人他最后失去的是意义，因为他为竞争而竞争的人，他们的价值观是非常的贫瘠单薄的，他除了为了要比别人更棒之外，什么东西才是有意义，什么东西才是有价值的，他自己不知道，他永远跟着别人的标准、社会的标准，且被别人的对胜利的评判标准牵着鼻子走。所以当我们没有在天父的爱里面建立我们人生的价值和尊严，没有以天父的爱为我们的基础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很容易就被这些文化所蒙蔽。我们可能只会看到说啊，这个世界就是所有人挤下一座独木桥，只有胜利的人才可以通过。但是当我们能真正的被天父的爱所填满，我们真的在神的爱里面重建我们自我的价值和尊严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可以知道不再需要被这个世界的标准所界定所左右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看见说，这么多人都在挤独木桥，这些人需要我。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基督降生，落叶归根，就是说这个落叶指的不是耶稣啊，指的是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在世上飘零的，不知道去哪里寻找我们的尊严、认可与价值的一个人，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体验天父的爱，得到更稳固的人生的基础，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天父的爱和肯定是我们可以切实的体验，所以我不单邀请我们当中的朋友你去寻找、去体验这位造物主的大爱和同在，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将我们自己的生命更深的扎根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在天父的爱里面，让我们可以确切的去体验到说基督信仰所带给我们的这种丰盛的生命到底是多么的美妙，也让它重建我们里面坚强的自我，以至于我们可以服侍人、服侍神。让我们一起最后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的爱所以我们坐在这里，是因为你的爱所以我们宣告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是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完美，我们也不是信心完全的人，但是你爱我们，你让我们可以亲近你，我们就恳请你带领我们在接下来放假休息的日子里面，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跟你连接，让我们可以再次的体验在基督里面天父的大爱，让你的爱成为我们人生的价值基础，让你自己成为我们人生的依归，好让我们活在世上真的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谢谢你。 如此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